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第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各位，什么应许啊？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是你会成为一个大国，万国会因为你的后裔蒙福，我要把这个土地赐给你，你会蒙很大的福气，你也会使别人得福。哦，也就是说，简单的说，是亚伯拉罕要得地，要得福，要得人，要得儿女，要得国家，要得到很多东西。那我们说，这一切都在乎那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神给我们应许，神给大卫什么应许呢？神给大卫的应许是，我要为你建立家室，我要给你一个国度，我会给你国。那神给摩西什么应许？给以色列什么应许呢？要带他们出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神给雅各什么应许呢？在他伯特利逃亡的时候，雅各，我会保守你平安的去，平安回来，应许给他平安，还应许给他什么？你躺卧的地方我会赐给你，你不论往东西南北去，那些地方我都会赐给你。哦，神应许也是给他土地，给他平安。神应许给约瑟什么呢？虽然不是直接说的，但是在梦里面，神应许给他极大的尊贵，星星、月亮、太阳要向他下拜，其他的人要向他下拜啊、应许他要做宰相，后来也做了宰相。神应许士师什么呢？应许他们能够得到能力，救以色列人脱离患难。神有很多的应许，这应许都是一些祝福啊。那在新约的时候，或者以色列很盼望的神的应许，总是神应许以色列在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各位，您想想，您想想，神应许您要得到什么呢？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要得到的是基督，是圣灵。当我们得到基督，得到圣灵，或者得到十字架的时候，也就是把基督和圣灵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剥夺了，其实我们就得到了一切。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基督，就是钉十字架基督，就是圣灵。当我们明白这里面的意思的时候，而欢喜快乐的要接受的时候，那你就得到了一切的祝福。我很遗憾的说，很多弟兄姐妹想要得到的应许还是世福。哎呀，世界上今世的福气，今世现世报。我不是说这些不好，我们基督徒不是人间烟火，不是一天到晚讲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我们乃是说，所有人间的这些福气、长寿、富贵、金钱、开宾士轿车都很好，但是这些福气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建立在圣灵上面，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上。你看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这篇道，然后大家要得到的就是圣灵啊，而你能得到圣灵，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死而复活。你越得到圣灵，这里讲的简直正是跟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是一模一样。圣灵让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圣灵让我们渴慕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圣灵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圣灵也让我们更经历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能力。让我们求圣灵，如果这个圣灵没有跟经上的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连在一起，我想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圣灵，甚至就是抵挡圣灵的假圣灵，如同抵挡基督的敌基督一样了。主给我们你的应许，实现你对我们的应许，这是要给我们，给我们儿女，给我们远方的人，给我们可以说那个世代的人，给你们的儿女，就是往后的基督徒，给一切远方的人，就是外邦的基督徒。这句话涵盖了古今中外，从耶路撒冷开始的那个圣灵的工作，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因着圣灵把这样的福音，把耶稣基督这样救恩传开了。我们感谢主，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圣灵，把这些福音，把这些恩典 传到远处，传到像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天涯海角，又把天涯海角的人再聚到他的面前，聚在耶路撒冷。这又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使徒行传，我们常常讲的聚和散。我们分散，圣灵使我们分散到天涯海角，圣灵又使我们聚集在一起，彼此相交，彼此相爱，彼此更加相交相爱当中跟神相结合的更好。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做见证，我们再一次讲到见证什么？所有的见证都是见证耶稣是真的，耶稣的十字架是真的，圣灵是真的。你们刚刚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你们要继续经历。你们刚刚认识耶稣基督是真实的，继续从这个真实的活泉中欢然取水啊。彼得用很多话，当然最重要的话当然就是这一段，所以他把这段话记起来了。那其他的就是都是要见证耶稣和圣灵的真实，让我们也都渴慕圣灵的真实，好叫我们更经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真实的恩典。劝勉他们，劝勉这又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就是保惠师，就是不断的劝人，让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多么有盼望，教会多么有指望。劝他们说，勉励他们说，也有一点警告的意思，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哦，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救自己呢？前面才讲到，上帝是我们的救主，天父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圣灵是我们的救主，圣灵给我们能力，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叫我们觉得扎心，我们领受了圣灵，这是整个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就是自己败坏到极处，怎么能够自己救自己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就是讲，当我们已经领受了神，领受了神的话，而且我们继续领受神，领受圣灵，领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能力，我们得到一个意愿，就是我们愿意随时去信靠上帝，随时去拒绝魔鬼。虽然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但是这一切也都是出于我们，就是我们不是木偶，我们清清楚知道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愿意选择信靠他，我们愿意选择拒绝魔鬼，这就是救自己。哎呀，你看到圣经里真的很宝贵的说，我们救自己脱离，脱离什么呢？脱离魔鬼，脱离肉体，脱离弯曲的时代。各位，这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看到肉体的情欲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因此救自己脱离弯曲的时代，先不要想这个世界怎么坏，不是说当时罗马统治怎么坏，那个时代跟今天的时代跟亚当夏娃时代都差不多，有神的工作也有魔鬼的工作，魔鬼的工作是被神管理的，是在神的掌控之中的。那个时代总还是邪恶的，但神在掌管，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要脱离那个抵挡上帝，虽然在上帝掌管之下的世界的灵，那种骄傲自大狂妄不服约束的那种灵，我们要脱离那种灵，也就是脱离自己的肉体。我再一次说，肉体就是一个小世界，我们求主借着圣灵，灵跟肉是相争的啊。这个在加拉太书有讲，这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想做的事情，一切靠着主，靠着主让我们脱离这个肉体，脱离这个世界的情欲。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弟兄姐妹，救我们脱离，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求神让我们靠着圣灵坚定地拒绝肉体的私欲，坚定把自己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坚定地让自己肉体的一切欲望被圣灵来约束来管理。肉体是好的，甚至肉体的需要也是好的，但是一定要被神来管理。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是美好的，但是当他不服圣灵的时候，当他自大的时候，他是坏的。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灵。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看起，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哎呀，我们感谢主，领受他话的人，你看一个人愿意受洗，一个人愿意信靠耶稣，一个人愿意悔改，就是因为听了人传讲上帝的话，这个上帝的话带着圣灵的能力，越是带着圣灵的能力，领受的就越真实，这个撒下的种子就更可能结出好果子来。我们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 我们都要在一个最好的根基，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上面来建立我们的工作，建立我们的工程，包括建立我们的家庭、侍奉、身体还有工作各方面。那这个必须要在耶稣基督上面，然后必须用金银宝石，不要用草木和秸在上面建造。那我们今天是用什么在建造主的工程呢？我们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呢？哎呀，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是用草木和秸建造的工程，声势可以很大的，到最后不过是泡沫。这里是从圣灵来的，是一个跟随上帝的人，被十字架带领的人，被圣灵感动的人讲出的话，于是就有3000人信主，不只是量有这么大，而且我相信那个值是非常好的。在初代教会，就在这种艰难还有逼迫还有上帝的话之下，他们就真实的成长，那个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如果是体贴肉体的，投大众所好的，投世界所喜欢的，是求一时效果的，是要满足自己私欲的，各位，那些恐怕连草木和秸都不算，自己恐怕都不能得救。但是就算是传讲是正确的信息，若是那个传讲的人平常不是顺着圣灵撒种，而是体贴肉体的情欲的话，那我想那真的也就是一些草木和秸的工作。我求主帮助，我觉得我过去好多工作是草木和秸的工作，我也很希望我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服事不再是草木和秸的工作，包括在电台里所讲的，希望都能帮助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多为我祷告，让我们都能领受神的话，都能结实百倍，而且领受神的话，受了洗，过一个新的生活，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做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过一个成为主门徒的生活。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我们今天讲很稀奇，很难想象哈，就是彼得讲一番话添了3000人，我们甚至不知道3000人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怎么听得到。我现在常常讲，在 不同的地方讲到，我很难想象当有麦克风之前怎么能够讲给那么多人听，像斯布珍，像 George Whitefield， 甚至有的是在空旷的地方讲。哎呦，耶稣也是在空旷的地方讲，怎么能够有那几千几万个人在听？当然很多人可能没有专心的听，不过我们就为这些人的声音感谢主啊！有3000人，声音是次要的，有神的话，有圣灵的能力，那是更重要的。好，你看人多，量是非常多，值也非常好，真是草木，真不是草木和秸的工作，金银宝石工作。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一个是恒心，我们听主的话，听一下，当下欢喜领受是很容易。就像马太福音13章讲的天国的比喻，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人，哎呀，听到福音了，或者有基督徒关心了，哎呀，很欢喜领受。后来极致未到，受了逼迫，遭了艰难，遭了患难，碰到了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为真理受逼迫的时候，很多人就心里没有根，就退去了。这些人不是被主拣选的，他只是一时欢喜。我们按着肉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能被主拣选的。按着肉体，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优秀的地方。按着肉体，我们真是都是要堕落的。但是我们求主的圣灵，使我们靠着主，能够让主对我们的拣选更加的坚定。那个坚定，其中表现的一点就是恒心。这恒心不是恒心作恶，各位，我们恒心作恶的能力是有，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良善的。我们恒心不断的，很自动的会回到那个肉体里面罪恶的部分。但是我们靠着圣灵，我们盼望逐渐逐渐靠着圣灵撒种，我们能够越来越喜悦的，自动的，自发的，顺着圣灵的来遵守神的话。好，第一个是恒心，为善能够恒心。第二个是遵守啊，就是不是只有在听，我们不是听到而没有行道，我们听到也行道，我们听主的话，我们听耶稣的话，我们不是乐在其中，我们不是在那里写注释书，我们不是在那里写讲章，我们不是在讲得很舒服，听得很舒服。这对我们华人是一个危险，因为华人我看也常常是喜欢说喜欢听，我们中国一直都有这种知识唯有读书高的这个传统，不能说全坏，但是也有很恶劣的影响，就是只在读书，而读圣贤书不能够行什么圣贤道。当然有的时候圣贤的道也是 天马行空，但是就算不天马行空，你只会读，只会考上状元，只会背，只会写文章，写八股文章，那怎么能够是真的把这个圣贤书的、精华活出来呢？我们读神的话更是不是只是研究，不是只是了解，这都很重要，但是要能够遵守，要能遵行，听到要能行道。好，第一个是恒心，不是听了一下下一下子，而是长期的。第二个是遵守，而不是只是喜欢、看，喜欢研究，就是去遵行，遵行碰到再大的痛苦也愿意恒心的继续遵行。第三个是使徒的教训，使徒教训当然就是上帝的话、那个我们对人的话我们都要有保留，都要打折扣，都要小心，都要有所过滤筛检。当然最重要，你对你自己的私欲，对自己的想法，我们更要求主让我们、常常提防，常常求神，像诗篇139篇那个祷告一样，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哎呀，我自己要说，不仅是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的时候根本是不仅是我知道我有恶行了，我根本就是主啊，求你让我拒绝那个恶行。有的时候不是我不知道，但有的时候也是不知不觉慢慢走入魔鬼的网络，不知不觉有了骄傲，不知不觉对别人有嫉妒，不知不觉那个自大的心就有了，不知不觉那个官僚的态度就出来了。那个是危险，但是有的时候是已经很大的罪恶了，很明显的罪恶，不管是渐渐的或突然的，却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看别人的错振振有词啊！这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求主鉴察我们，让我们心中真的有主的话啊！遵守主使徒的教训，就遵守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没有偏离，心中尊主为大，心中敬畏主的话。哎呀，这个神学家也好，牧师也好，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与神的话为伍的，尤其要小心，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表面上遵守，心里没有遵守，熟悉字句却没有把那圣灵放在里面、也请注意，这里是使徒的教训，当然我们说使徒教训就等于圣经的教训，不过我们也要说我们对人的顺服也是需要有的哈。这一点可能聚会所做的非常好，那么当然、教会历史上尤其是这个修会啊，天主教的修会大概都有这一条，他们大概都基本的三条，从圣本笃开始三条，每一个人加入修会、每一个人、要进入这个 order 都要有守三个，第一个就是顺服，第二个就是、贫穷，第三个就是守贞。贫穷就是、放弃一切，没有任何的财物，那就是要绝财，那么顺服那是绝义啊，绝财就是停止财，钱财对他引诱，绝意就是停止自己的意志顺服。那么贞洁就是不结婚，那是绝色，就是不再有、不再被性来引诱哈。当然这些、是不是绝对正确，我们也、有颇多的怀疑啊。就是圣经上好像没有叫我们说一定不属灵的人，但是圣经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有讲到说，一个人能够守书安常的守独身或结婚都很好。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遵守神的话很重要，但是当神的话是放在一个教会的制度下，有人来领导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华人里面这种遵守顺服的态度好像不大够、大家都觉得自己很聪明，自己解经很棒，这可能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麻烦吧，就是我们不大顺服权柄。我们顺服的权柄当然是圣经，但是、好像那是我解释的圣经，别人解释的我就并不顺服了、对于长上我也颇多问号哈、我不能够说在教会里应该绝对的顺服，我不能够说那个当长上或者是我们的长老或执事或者我们的长辈提出一些与圣经不合圣经的一些要求，我们就应该顺服，甚至不要直接违反圣经，有一些跋扈的骄傲的，我也不觉得一定要顺服。我以前是觉得说、学习顺服，让自己的意志愿意能够背十字架，愿意被对付是很好的、如果真的是十字架愿意被对付是很好，可是如果我们只是一种懦弱，我们如果只是在顺服中助长了长上或者有权柄者的威严，或者助长了他自己的自我，那我想是非常不好。也许现在在华人教会里面，一般的弟兄姐妹他需要学习多顺服，不要把自己在官场在世界上那个气势自以为是的那个风气带来，那是很要不得的。我们学习顺服，起码我们态度有个谦和的态度，顺服的态度。 那么做官长的 做有权柄的人，我想学习的是你自己要更顺服神的话，你自己要对你的底下的人要更有体恤的心，啊，不要那个，用那个强制的方式，啊，就像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我们要乐意的牧养这些弟兄姐妹，而且要做群羊的榜样，不要去用权柄去辖制他们，不要用贪财的因素去，牧养他们。那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呢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哈，这个，我想我们都不大做得到，哈。我们有权柄的人常常最难约束到滥用权柄，我们在底下该顺服的人又最难，让自己的意志听一个我们并不想听的，即便他讲的对，啊，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这都是我们十字架。所以让我们一般方面学习顺服吧，而且学习一定是顺服真理，哈，一定不是在那里懦弱，也不是在助长别人的那个，凶巴巴的那个气势。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真是不要为难人。哎呀，我真是看太多有权柄的人就是喜欢为难人，就喜欢显出你要来求我的那种架势，这是官僚，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好，大家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各位，这真是圣灵降下来的一个奇妙的结果。圣灵降下来奇妙的结果，就是一个渔夫，一个很胆怯的渔夫，还有一群胆怯的门徒，他们能够勇敢的，讲出上帝的话，他们能够，圣灵在他们身上先做出那种见证，就是能够用湘潭把上帝的大作为讲出来，然后更在勇敢和智慧当中指出听到人的错误，把上帝的话解开来，让他们觉得扎心，让他们愿意在这个金银宝石的，在这个根基的建造下面，他们愿意恒心的被建造，自己也成为金银宝石。因为门徒是金银宝石，所以添加的人也成为金银宝石了。那唯有是门徒的人才能带出门徒，如果是这懒散的，恐怕很难带出门徒来了。好，我们继续来看，42节下半句，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好，初代教会他们所做的事情啊，就是他们有圣灵在他们中间，圣灵在他们中间，有上帝的话在他们中间，圣灵和上帝的话在他们中间，是以门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为一个，可以观察得到的现象。圣灵使使徒的教训有权柄，圣灵使门徒愿意顺服使徒的权柄，圣灵使使徒的教训是合神的话，圣灵使大家愿意听进去明白，而且遵行神的话。这个神的话里面再表现出来，就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们认罪了，悔改了，受洗了，然后听主的话。哎呀，这一点我们真的也是在想啊，我看到很多教会里面，我们在受洗之前倒还听神的话，还来上基要班，就有点想说，结婚婚礼之前呢还相亲相爱，婚礼之后就不相爱了，受洗之前还愿意听听神的话，受洗以后就不见了啊！这真是教会需要反省的，弟兄姐妹需要反省的。为什么我们是这样？这就不是真正的受洗，这就不是真正做主门徒，这就不是真正信耶稣了。这只是好像说我要给自己添一个经历，添一个资历，那个经历和资历就是我受过洗，是某个教会的会友，这实在是不好。我们真的要在铭记在天上才好，铭记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不断的是领受圣灵，不断领受神的话，不断的明白遵行神的话语，遵行这个，和圣经的使徒的教训，而且呢彼此交接，啊，这彼此交接，彼此之间有团契，彼此之间过那个肢体的生活，彼此相亲相爱，啊，这个当然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用肢体来描写这种肢体的相交是很好的。在这里呢，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就讲到说这个彼此的交接呢，包括大家不自私，大家共享分享上帝的恩典，啊，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有复兴，有圣灵的工作，遵行神的话，有重的领受圣灵，领受神的话，有重的领受上帝仆人的教训，也有横的就是彼此交接，彼此扶持，大家的重担彼此的，扛，哈。当然也不是说自己懒惰，这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讲的，第五章，第六章，对不起，他讲的很好，他说啊，这个第一个，你那个属灵的人要 帮助那些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不过自己要小心，要免得也被引诱。我们帮助人的人总是不要帮助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就够好，不需要更小心的依靠上帝了，因为这个骄傲的人常常是魔鬼首先攻击的对象。然后说你们个人的重担呢，要互相担当，要互相担当啊。每个人有每个人重担，每个人有每个人十字架，当然自己也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底下有讲，那所夸的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就是我们实在是一个很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负自己的责任，尽自己该尽的力量，但是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集体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团契的生活，相交的生活，交接的生活，就是我的跟你的一起来分享，我的重担跟你的重担也一起来分担，这个希望不是成为管闲事，这真是成为一个肢体，手帮助脚，脚帮助眼，眼帮助耳，耳帮助鼻子，鼻子帮助舌头，舌头帮助心脏，心脏帮助肺，大家是互相联系的，没有一个缺少，可以没有另外一个，也没有一个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好，大家交接扶持相爱，这都是在今天教会里我们非常缺乏的。重的我们没有敬尊主为大，重的我们也不顺服执政掌权的，横的我们彼此之间相交不多，但是我看恐怕很多时候说闲话这个三姑六婆的情形很多哈，求主赦免。好，拨饼哈，这个拨饼呢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圣餐。拨饼呢可以说是更深的一种交接，可以把前面的连在一起，重的横的都有。拨饼一方面是跟我们的主相交，一方面思念主为我们的死，一方面思念主的复活，一方面期待他的再来，一方面纪念他宝血所立的这个约，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不背约的人啊！这是跟主亲密的交通。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吃了主的肉，喝了主的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都有主的肉，都有主的血，因此你是我的血肉，我是你的骨肉。我们在拨饼的时候，我们是想到同一个饼，也就是我们同有一个身体，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上肢体，我们同有一个杯，我们都流着同样耶稣的血，那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相爱，我们相顾，相爱相顾。从圣餐里面来讲，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拨开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那彼此交接里面，包括当我们在甚至在教会里面被卖的时候，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受到最大伤害的时候，我们还有这样的爱，我们如此行，我们在碰到伤害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舍下去。哦，这是不可思议的爱，这是我们真的要讲圣餐的时候一个我们非常缺乏的。我们通常讲圣餐一讲到主为我们死啊，哎呀痛哭淋涕啊，那泪如雨下，哦，可是他要我们如此行，就是在被卖的时候我们也如此行，我们也能为人舍命，活出基督的样式，这真是很不容易，这真是不可能的事，这真是一个最美的爱。但这种爱就是主要求我们行的。我们每次在分饼，我们在分杯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分饼分杯，我们是分享主的死，分享主的生，分享主的盼望，跟人一起的。那个死是冤枉的死，却充满了爱。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委屈冤枉，各位先不要说你就很多委屈很多冤枉，真的常常说这种话的人是自己制造很多委屈冤枉给别人，而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错误，就一天到晚在诉说别人的错误。我们希望在教会里不是这样，教会里我们真是很乐意的，像圣法兰西斯一样愿意分享，而且是非常的喜乐，而且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怨。祈祷大家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想也可以说是恒心的彼此交接，恒心的拨饼，恒心的祈祷，这些事都是一直在做的，不是死板的，而是越来越丰富的。祈祷就是跟上帝的连接了。我想讲祈祷重要的文章讲到那太多了，千千万万篇，我在这里实在不需要再说太多，但是我还是说不需要说太多，可是真的希望行更多，希望自己是一个祈祷的人，常常为自己为众人祷告，常常在那里敬拜赞美上帝，常常在那里悔罪承认自己的过犯，常常向神呼求主求你怜悯，常常为弟兄姐妹和教会和朋友的需要向他呼求。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这是一 个教会的生活，有上帝的话，有顺服权柄，有彼此相爱，有分享分担。对这分享分担里面也想到说，在现实的教会里的确也有一些罪恶，有甚至很多的罪恶，这些罪恶叫人真是受委屈，甚至有被出卖，但是还是能够爱人。我想这里面也一定要有光，一定要有真理啊。因为我们在后面就看到亚拿尼亚、撒菲拉因为欺哄圣灵而死，就是我们讲到一个爱的团契，一个真理的团契，一个遵行上帝话、满有圣灵的，不是那和稀泥的，不是是非不分的。在波饼里面，圣经上也有讲到说，你们如此行要行的良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在罪恶里面行，不是在罪恶里面交通，我们交通是最善良最诚实的。祈祷更是怀着虚假的心在祈祷，做给别人看的敬虔的祈祷，主怎么会喜悦呢？主喜悦的祈祷是我们从心中发出的圣灵感动的，是有主的话语的。好，这是初代教会的生活。我觉得起码我以前看到最重要看到就增了3000人，我们最重要看到人多一时的果效，那真是自欺。我们要看到的是那个结果。哎呀，如果真是出自圣灵，神会继续把人带给我们的。如果不是出自圣灵，那个泡沫的表象，神带来人来干什么呢？那他自己也变成一个泡沫而已。神要我们有实际的属灵的生活。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